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再一次的认识到你是那一位永不改变的神。你的话一出来，绝不突然返回，必要成就你发他出去所要成就的。再一次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使我们用一个可以聆听的耳朵听见你的声音。祷告感谢是奉告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感谢神。刚刚在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的时候，大家对这个经文很熟，对不对？很熟。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做什么？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一段经文第九节有没有印象？可以让你想到什么经文与这段经文对照的？出埃及记十九章，记不记得神邀请以色列百姓，你们愿意不愿意遵行我的话，守我的约？他们说我们愿意。好，既然你们愿意，那么你们就可以做我的什么宝贝。哎呀，我们就可以做他的宝贝。十九章就可以在万民中做属他的子民，做他的宝贝，归他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今天彼得在引用这一段经文，你知道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这一段话是在对谁讲的吗？是在对以色列百姓讲的，是在对神的选民讲的。但是彼得在这里竟然引用这一段话，他的对象是谁？他很大胆，他把神的话应用在以色列百姓身上的，应用在谁的身上？他在对谁讲话？外邦人吗？我们现在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他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他写信给那些分散的寄居的。分散寄居表示接到信的这一些人原来是不是住在那里的？不是，是从什么地方被分散到那里，寄居到那里的，是不是？是不是？是谁？我们可以思想，是不是以色列人？是不是北国以色列？他们被分散到两河流域，就是那个地方。他刚刚提的那些地名都是在两河流域的地方，写信给那些人分散在那里寄居在那里的。但是这些人现在他们听见了弥赛亚，他们的弥赛亚已经来了的消息，他们接受了弥赛亚。这一群人不仅是以色列分散在那一块地方的人而已，我相信也包括列国外邦人，听见了，他们愿意来接受这一位神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彼得既然引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是神告诉以色列百姓的，你们愿意跟我立约，所以你们才可以成为被拣选的族类。他们是不是被拣选的？以色列百姓是被拣选的，他们是被拣选的。在西乃山定案，神拣选他们，他们愿意，所以这一群是被拣选的，神没有忘记他所拣选的。那你会说我们呢？外邦人呢？一样的，保罗讲过，我们所有外邦人都是被接之进来的，同一个约，成为神国度里面的子民。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并不是被接之进来成为犹太人，我们要成为神圣洁的国民。不在乎你是谁，当你愿意接受他的时候，你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时候，认识这位弥赛亚的时候，你就在他的约里面，你就可以成为他圣洁的国民，是被他所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 昨天晚上我看了差不多十本不同版本的圣经的解释，君尊的祭司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你会明白的，就是这些祭司是在王的家里服侍的，这个叫君尊的祭司。我不是王，但是我是在王家里面服侍这位王的祭司，你是不是？彼得这句话是不是在对你讲的？是，也是在对你们讲的，对不对？我们是在王家里面服侍的祭司，祭司就是站在神跟人之间的。你在服侍谁？你在服侍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属于他的宝贝，是他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的。你一定要宝贝这样的一个身份，一定要非常宝贝你有这样一个身份，你是属他的宝贝，他非常爱你的。他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个经文出处是在何西阿书，何西阿书是在小先知书的第一本书。神差遣何西阿在对北国以色列发预言，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他要他去娶一个淫妇，生了孩子给他取名叫做这不是我的孩子，非我名，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我不怜悯，不再怜悯。但是神真的充满怜悯的神哦。何西阿书第一章我从第八节读起，割灭给罗路哈麻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以色列百姓拒绝神，神说我也拒绝你们，你们不再称为我的子民，我也不再怜悯你们。第十节他说，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哪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你们看见彼得在这个地方引用了这个经文，是不是？再回到了彼得前书，你就知道彼得的对象是谁。彼得的对象就是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的人。在耶利米书第三章，我们看见神说，我给了他们休书，神跟他们离婚了，不再称他们是我的子民，是从约里面被剪除出去的，跟他没有关系的。以色列百姓成了外邦人，外邦人就是不在神的约里面的人才叫做外邦人，你知道吗？你们明白这个外邦人这个名词吗？外邦人这个名词就是不在神的约里面的，不在神约里面的。但是现在彼得写信给这一群人，你们过去算不得子民，因为你们不在神的约里面，神已经跟你们离婚了。现在呢，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可以回来，你们再一次的称为我的名，我的宝贝，圣洁的国民。从前没有连续你们，北国以色列被打散之后，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之后，他们没有回来过，以色列没有回来过，犹太人有，犹太国南国回来过，北国没有回来，不蒙连续。神说现在我要再次连续你们，再次连续你们。你们从前是在黑暗里头的，他是因着认识了耶稣基督进入了光明的国度里面。你有一个身份，你不仅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你还要做什么？你还要传扬那个施怜悯给你的那个神他的美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责任使命，就是我们要去宣传传扬我们的神他的爱他的怜悯。我们刚刚在唱的做神迹的器皿，盼望你们或许把这个诗歌背起来唱，这是很奇妙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行奇妙的事情。你蒙了这样大的恩，你怎么能够不照着他的话去行去做呢？我们以前不知道，我们以为说我们信耶稣得永生就好了，什么都不要，我们领受的就是我们现在在恩典里面，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所以不要再去学那些可以做不可以做，可以做不可以做的。在恩典之下，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这个才叫恩典， 对不对？错，真的是错。我们信耶稣得救是因为恩典，不是因为行为，是因为你的信，是不是？我们因为相信，所以我们得着了这个恩典，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家。但是你进入了神的家以后呢？进入了神的家以后呢？雅各，耶稣的兄弟，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你有信心而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大家都知道，你有信心，你光说我信我信我信，却一点行为都没有，他说这是死。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利未记，今天要讲的，我要告诉大家，你们要听清楚，神在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遵守，不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这些对象，这些百姓是已经蒙恩的人，不是在外面的人，不是外邦人，是神家中的人，是站在神给他们那个恩典上，从埃及为奴之家已经被带出来的一群人，蒙受极大的恩典的人。好，既然站在恩典上，如同今日的你跟我一样，我们站在恩典上，我们就要来遵行神的话语。这就是神给以色列百姓这么多的律例典章。为什么？因为这些律例典章是给那一些属他的人遵行的，不是给外邦人遵行的。你明白吗？是给那一些已经得救的人。如果我用这句话来讲，你会明白一点的话，利未记、摩西五经记载的是给得救的人，已经得救的人要做的，不是给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读利未记到现在，如果你真的有用心在听，回去也有在看的人，你会明白一件事情，利未记从头到现在能够抓住你注意的是什么话？是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整本利未记读到现在讲的都是圣洁。我们刚刚在讲圣洁的子民，是不是？他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老实讲，我可以替很多人来讲，当我们听到圣洁两个字的时候，你马上就退三步，这个谁能做到呢？是不是？是不是？你会感觉就是圣洁，哦，我如果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恐怕要跟这个世界断绝来往，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大概很多事我都不能做了，我大概不能活了，对不对？这是圣洁给我们的印象。你们又想点头又想摇头，因为实在搞不清楚。我来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的信仰，圣经的信仰，真的跟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有的宗教我都不要讲它是什么宗教，有的宗教告诉你说，你如果要修成正果，你最好是遁逃到高山上，或是隐居起来开始修行，不要结婚，甚至于你要吃素，你要把自己跟这个罪恶的人间分离出来，对不对？有些宗教告诉你说，你就出家，或是你就到修道院去，可以当修女，可以当修士，专心的来寻找这一位圣洁的神，是用这个方式。或是有些宗教是，你如果不信我的宗教，我就让你死，你一定要跟从我的。人间的宗教就是这种的。但是今天当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非常清楚的，我不晓得你看到了没有，就是当神对他的百姓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时候，接下来的话就是他告诉你，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你穿衣服不要掺杂的，你在割田间的时候，你四脚要留下来给他们。你如果看见有人有需要，你不要塞住你同情的心，不去顾念他。我们回到圣经来看， 你看到一个极大的不同，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在讲利未记十九章跟二十章的时候，今天你一定要把这个认识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是不一样的。或是我可以讲，就是犹太人他们的思想跟世界上的人都不一样的。你要追求圣洁，他说我是圣洁，所以你们要圣洁。他绝对不是叫你不要跟世界上的人来往，你最好躲在你的家里，你只要不去沾染这个世界，你就圣洁了。不对，你在圣洁里面看不见这样的教导。他教导你如何圣洁，就是在你的生活起居里面。神的妥拉，神的妥拉，神的话语不是给神仙的，神的妥拉，神的话语是给人的，是给人的，就表示我们可以做到的，明白吗？不是那个做不到的，摸不着的，你需要想尽办法怎么到天上去拿下来的，绝对不是，或是到地底下去把它带上来了，都不是。这是生命记所讲的，它就在你的身边。你要成为圣洁，就是现在此刻，在你的生活起居里面，在你一天二十四小时里面，你要注意的，你要做到的。你一样的可以进入人群，你一样的可以去上班，可以去做事，但是你如何在那个地方活出圣洁的样式，神指教你。我们的信仰，神是有教导，神不是把一句话丢给你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拜拜，然后让我们抓头，让我们想尽办法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都找不到。不是，他教导我们的。所以跟你们讲说，妥拉为什么这么宝贝，就是因为这是神的教导，他的训诲，他的教导。你照着去做，你就可以成为属他的子民，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他已经都告诉你了，我们不要说远利未记，他讲到的每一句话每一句话每一句话，每一个指示每一个指示，你仔细去看，你不能说你做不到，因为他已经告诉你当怎么做了。利未记十九二十章，我今天在讲总论哦，因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认识，免得你认为这个书跟你没有关系。利未记十九跟二十章第一节，我们看十九章第一节，你看哦，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你小谕谁？以色列的全会众，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例外的。你在这个营中，不管你是以色列人还是在你们当中寄居的，同样的一个例，同样的，就是你在这个营中跟他立约，你愿意接受他的同一个例，这是所有的人说你们要圣洁。你要记得哦，圣洁真的不是只有给传道人，不是给教会里面那些这个有职任的，不是，是给什么？所有的人，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怎么样？要圣洁，要圣洁。那接下来讲什么？你们个人要孝敬父母。我先用上个礼拜讲过了，再讲一次给你们听。请问你们，孝敬父母是不是只有祭司才能做到的？不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是不是？你们要孝敬父母，然后要守他的安息日，这是他讲的，可不可以做到？难不难？不难呢、啊。然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接下来一点一点，我要告诉你们，十九章二十章，你仔细再去翻一下，你就会看到说，这是神，这是神怎么样给你的话，告诉你说，你如果遵行这些，你就能够圣洁，你明白吗？我们都以为说我要圣洁真的很难啊，摸不着边际。神说，谁说的？我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圣洁，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来告诉你，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欺骗，不可以彼此说谎， 这个是不是很难做到的？你要立定心智去做，你就可以做到。所以十九二十一点一点的在告诉我们，使我们能够每一个人没有任何人有借口，都能够成为圣洁。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今天要讲的立位记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这两章呢是特别对谁讲的？亚伦和他的子孙做祭司的，这是给祭司家族的。所以你说好，我可以跳过去了，跟我无关，我也不是祭司。不要忘记我刚刚为什么从彼得前书第九章开始读起，你现在是谁？你是在王家服侍的祭司，你是祭司啊，你要听进去。这些人是在靠近这位神的，你是在王的家里面服侍他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要不要，或是你知不知道，你都有一个身份。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已经有一个身份，你就是他的祭司。所以再问你们，这是不是给你们听的？是，给你们听也给我听的。我们要听进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从中文翻译没有看出来，可是你知道吗？所有的犹太的注释家在第二十一章第一节，每一个人都会提到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要讲两次？为什么要两次？哪里有两次？原来在原文里面他是这样讲，他说你告诉亚伦子孙，亚伦跟他的子孙，然后呢告诉他们对做祭司的说，这些祭司一定是亚伦的子孙。亚伦是谁？亚伦是爸爸。从亚伦开始，每一个祭司，很多很多的祭司，他们很有意思哦。当他们在解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例子，他说这些祭司如同一个数目，就是零零零零零零，对不对？很多零，你可以有一千万个零，对不对？很多零零零，但是如果没有前面那个一，没有那个数目的话呢，这些零有没有意义？还是零。所以呢那个一就是谁？亚伦。那你就明白了，他说你要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两次。第一次指定你们这些祭司不要忘记你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你的爸爸亚伦蒙受恩典拣选出来的，你们要听。第二个就是你们做祭司的，这个祭司是你跟神，你服侍神不是因为你的爸爸了，你是因为你的爸爸得到这个身份，但是现在你这个身份是要直接服侍神的，明白吗？所以他说了两次，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两次。每一次圣经如果提了一次又提了一次两次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啦，很重要的，不可以忘记，绝对不可以忘记的。他告诉他什么？这段经文简单的说，做祭司的，当你民中百姓当中有人过世了，请你不要去找祭司来执行丧礼，他不可以，这位祭司不可以，因为他说你不可以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不像我们现在，其实所有的宗教，别的宗教，不管是哪一个宗教，所有做祭司的是不仅要为死人做丧礼，而且不是只有一下子，是好几天的，敲来敲去，念来念去，很多天的。埃及也是，迦南地也是，任何的异教风俗都是。但是神说什么？我的祭司不可以，祭司是在神的会幕当中服侍的，祭司是被神分别出来要服侍这一位永生神的。祭司不服侍死人，祭司只服侍什么？生命的主。你要记得，祭司不服侍死人，祭司服侍生命的主。不是神不顾念他们，有人死了难过的要命，不是，你还是可以哭。你们记得亚伦的两个儿子被拖出去以后，是不是神命令全部的人都要为他哀哭？ 是不是？你要记得是这个，神不是不顾念你的感情，你的心不是，只是当你被分别出来在服侍神的时候，你绝对不可以去沾染死人。他说除非是你的七种人，你自己跟祭司有关的七种人，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儿女儿女，但是姐妹呢，姐妹是没有结婚的还住在家里的，你可以，这个祭司可以去办他的丧事。但是这个祭司只要去沾染自己家里的人的这个丧事之后呢，这个祭司就必须要经过一连串的洁净礼，如同用红母牛灰，我们在这里讲过，在民数记我们还会提到的红母牛灰的那个水去洁净它，然后这个祭司才可以恢复继续服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祭司已经轮班在会幕里面圣殿里面服侍了，就是家里的人过世了都不可以去，都不可以去接近死人。这是圣经21章第11节所讲的，因为圣膏油膏抹在他的头上，他已经穿上圣衣圣袍，然后他已经在神的殿中服侍了。所以你要记得，当亚伦两个儿子过世的时候，被火烧死的时候，亚伦不能出去的，亚伦不能蓬头散发的，亚伦不能撕裂他的衣服的。为什么？因为他正在服侍这位神，他刚刚受膏穿上圣衣，所以他不管心里怎么样他都不可以表现出来，因为在服侍这位神。我们在这里学习什么？去学习说你要认识他的圣洁，你要认识神的圣洁。死在圣经里面是神所憎恶的，死为什么？为什么会有死？就是因为人犯罪，人犯了罪以后本来没有死的，神造人不是要让他死的，是要让他永远活着的。是因为人犯了罪，以至于使人跟神之间就怎么样断绝的关系。所以神憎恶死，他不是憎恶那个死人，他憎恶死，这死的东西表示跟他隔绝的，跟他隔绝的。所以服侍他的要记得是服侍这一位永生的神。记不记得耶稣告诉撒都该人说，你们不明白，你们不知道神是谁，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会英文的人就知道他是用现在式 is， 他不是 was， God 神是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早就过世了，对不对？以撒雅各早就过世了，但是他说我仍旧是他的神，我是继续永活的神，属他的人继续在他里面有生命继续下去。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说，第一，祭司不可以为死人沾染自己；第二，祭司婚娶的对象有限制，婚娶的妻子有限制，他不可以娶妓女或是被人玷污的女人，也不可以娶离婚的女人。这是祭司，祭司的一个身份，他只能娶同样12个支派里面的女人为妻，必须是处女，或是同样做祭司的寡妇，他可以，这是神的规定。祭司不可以有残疾，不可以有大麻风，不可以有残疾，就是不可以瞎了眼睛，或是哑巴，或是手有残疾，因为他在服侍这位万王之王，你必须要从头到脚都是健康的。如同祭司有一个职分，他是在检验百姓带来的牛羊是不是毫无瑕疵毫无斑点，他自己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瑕疵。神讲了这么多，他其实就是要分别这个特别的职分做祭司的，要记得你是最亲近这位神，你是最亲近这位神的，因此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生命一定要谨慎小心，活在他的面前一定要谨慎小心，他所说的话我们就照着做。为什么？因为他把你摆在一个位置上，地位上，是使你可以为万人来代求的。这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大祭司的职分，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职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群什么小祭司， 跟着他的，亚伦跟他的子孙，主耶稣大祭司，我们这些成为他儿女的祭司。你是祭司，你有特别的身份，所以这些话我们要听进去，我们要为了我们服侍的神保守我们自己，保守我们自己洁净。因此祭司有很多限制，没有错，你很多事不能做，没有错，但是你心甘情愿吗？你为了要服侍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心甘情愿吗？你愿意吗？在很多层面上，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告诉许多跟随他的人，上万的人跟着他，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你们为什么跟我？你们为什么跟我？耶稣，地上的有大名声的人，岂不高兴有人跟他？耶稣不是，转过来看到他们上万人、几万人，为什么跟我？你为什么要跟我？难道你不知道吗？你跟从我，你就必须要撇下一切跟从我。好像跟从耶稣的人变成一个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自己亲生儿子的，像亚伦一样都不能够去哀哭的一样。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要跟从我？ Why？ 为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吗？你必须要撇下一切，你才能够跟从我吗？今天他这个问题，在耶稣之前的1500年所规定的，到耶稣的时候所讲的话，2000年之后的我们没有改变的，从神的角度来看没有改变的，他一样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觉得他是不是你的唯一？是不是他是问神圣的神？是不是他是永远的神？他是永远不改变的神？今天我既然把我的生命完全的奉献给他了，我的耳朵要听进一句话，就是他说，你要撇下一切跟从我，你才能够跟从他。但是再讲一次，你怎么跟从他？你怎么跟从他？回到圣经，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情上你都分别出来。再讲一次哦，我们的神在教导他的百姓，属他的百姓，绝对不是用一种给神仙的、给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跟从的，你明白吗？不是，是给那一些跟你跟我一样的人遵行。你一样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言行举止当中，你都能够活出那个撇下一切跟从他、单单为他的。听得进去吗？明白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继续做你应该做的事。有人做医生，有人做律师，有人是清道夫，有人是老师，有人是上班族，或是有人是农夫。你不管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你还不明白，那么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看保罗他怎么讲这句话。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章第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有个惧怕，有个战惊，这个是好的，不是不好的。你不要怕，那个有的惧怕是好的，是敬畏的意思，惧怕战惊，谨慎小心，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什么听从基督一样。原来你肉身的主人，或许你现在有一个主人，你很讨厌他，但是保罗说什么？你要听他，好像听从谁？基督一样。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做给人看的，乃是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哎，遵行神的旨意跟他做人家的仆人有什么关系？你在做人家的仆人跟要遵行神的旨意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大有关系。因为你的心，他是看你的心，你的心对了，我好像在服侍这位主人，但是我怀着我是在服侍这位神。因为谁会看见这位神？在暗处转过头去，你的办公室里面没有一个人看见的地方，你不要以为你所做的谁都不知道， 神知道，神知道，他在看，他在看。所以保罗所讲的话，保罗真的是很明白妥拉的，所以他讲的话没有一点新鲜的，都是从神的话语里面出来的。你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管这个主人是谁，你不是因为他你才服侍他，那是因为这位神，因为你的真正的主人，你才在服侍这个人。不是因为他好，不是因为他坏，因为你是在服侍他，在上面的那一位，你是做给他看的，不是做给他看的。因此你的态度只有一种，就是你要我怎么对他。神从来没有叫我们要报复，神从来没有叫我们要埋怨。我们是不是在利未记十九章才讲过，你不可以报仇，你也不可以埋怨他那么不好，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来报仇他，不可以。或是我对他好，他对我不好，讲一大堆埋怨的话，不可以。他说这些都是犯罪。你一定要有一个心，就是你是做给那个在暗处也看见，在明处他也知道的那位神。第八节他说，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你们每一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做奴隶的，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啊，原来你在上班的时候，每一个月你拿到的那个薪水只是一部分而已，你还有一个更大的一部分在哪里？天上，在天上。因着你这个月在做的，你的表现，从心里面在做的表现，你在天上已经得着那个赏赐了，为你存留在那里了。有比这个更好的吗？我们的脑筋真的要改变了，我们真的是要改变了。眼睛不要看着那个可见的，可以看见的，原来在那个不可见之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更丰盛的，更不会朽坏的，不值得吗？所以做主人的，带仆人的也是一样，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这是保罗所讲的。所以也许你今天在地上做，你觉得你受委屈，又没有人知道，老板也不知道，没人看见，我真的很委屈。你现在要把你的眼睛打开了，原来地上没有人看见的只是小小一部分而已，你整个的情况其实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是完全打开的，是他完全明白，他知道的，他知道，他会按着你的心来报应你，来报赏你，你明白吗？今天有没有听进去？一定要听进去。我们不是只坐在人的眼前，只领今天这一点点薪水而已，我要的是更多的，在天上的。而他的判断是因为我的心，我的心，这个心。我们感谢神，真的很感谢神。我一直讲这句话，就每一次讲到我就要感谢一次。今天他给我这样一个身份，不仅是属神的儿女，我是圣洁的国，君尊的祭司，服侍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给我的远远的超过世界上的人所能给你的，太少了。他为我们存留的，他简直是超过我们所能明白所能知道的，好不好？我们从现在开始继续回到你个人的岗位上，继续的服侍。但是从现在开始你的心态要改变，你不只是在服侍地上的这个老板主人还是谁都可以，乃是你在服侍谁？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纪念，他知道，他会报偿你。你不觉得很美吗？你不觉得神的话让我们看见的很美吗？真的很美丽的。所以神给我们的，回到这一点，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诫命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都是我们不需要我现在就去读神学院，或是我现在就去修道院，或是我现在就去把门关起来自己在那里修行，不需要。你就是在你一般的日常生活里面，因着他的话语，你就开始得到洁净。你遵行他的话，你这个人就完全被洁净，你可以 活在人前，使他得荣耀，非常重要。祭司，不管是以色列人，不管是祭司，是的，他对祭司有特别的要求。祭司不是一般人，祭司是靠近他的人，是在亲近他的人里面的，更是要彰显他的圣洁，不要沾染任何的污秽，不要不听他的话，不要问我他的话是什么，你要读圣经，他的话都在里面，你就必蒙福。这是这一个部分，我们感谢神。到23章、24章，在这里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有节期，耶和华的节期。我们今天打开23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除非你新来的，否则你应该会知道耶和华的节期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什么意思？神跟你约会的日子，神跟我们约会的日子。我今天在这里有一件事情要悔改。我一向都讲说耶和华的节期七个节期，牧师在这里悔改的时候，你们就要注意了。原来不是只有七个节期啊，八个节期。第一个是什么？安息日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安息日。一年或是照阴历来讲，有50个礼拜是安息日。他左也提安息日，右也提安息日，走到哪里都提安息日。他没有跟你开玩笑，因为他是那一位6天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第7天他安息，所以你们要安息。他命名这一天叫安息日。你大可以放下一切都不要管，亲近他，你一定会得到双重的福分，如同以色列百姓礼拜五就捡到双倍的玛纳一样。你可以放下，真的可以放下，他一定会报偿你，给你双倍的，因为我守安息日。安息日就是神跟你约定的日子，你不能不来，你不能不亲近他。我知道我在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是不太明白，你不明白没关系，你要把神的话放进你的脑筋里面，你不要去听世界上的话，你不要听世人的话，你不要听传统的话，你听神的话，你不要听我的话。我有时候会悔改嘛，今天悔改了。他说这是我的安息日，你们要有圣会，就是要聚集在一起敬拜他。或许有些人不认为说我们礼拜六安息日在这里聚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今天我告诉你，这是一件他所喜悦的事，是神所喜悦的事。他看见你把时间分出来，愿意来守这个圣会，跟他约会，遵行他所讲的话，非常重要。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不在乎别的，我在乎他的话，我有没有遵守。当我遵守的时候，我又可以圣洁亲近他，圣洁亲近他。其他接下来安息日之后有7个节期，这个就有7个节期。这个7个节期，春天复习一下好不好？春天有3个节期，秋天有3个节期，在中间有1个节期。春天的节期叫做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算50天无旬节。下半年秋天也有3个节期，一个是吹角节，第二个是赎罪日，第三个是祝棚节。你知道吗？只有春天的跟秋天的节期，神有特别的讲是哪一天。他讲逾越节宰杀羊羔的日子一定是，我们用现在的历来讲，3月14日正月，在神的年历里面它是正月，1月14号下午3点宰杀逾越节的羊羔。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就是在14号那一天下午3点在十字架上断气被埋葬。第二天就是什么？除酵节，15号就是除酵节，15号。而这个除酵节也又称为圣安息日，圣安息日。到了第3天16号就是初熟节，16号是初熟节。 所以当你在算俄梅尔到五旬节的时候，你必须要从安息日的次日那一天开始算起50天。所以你会发现他没有跟你讲五旬节是哪一天，没有讲，每一年应该都不一样的，不是像教会一样每一年都是礼拜天，不是的，他没有讲哪一天，因为每一年这样算过来50天不一样。五旬节，秋天的节期呢，7月1号吹角节，唯一的节期里面在初一的只有吹角节。所以初一的时候月亮是什么？只有一条线，弦月一样。初一的时候，这是初一吹角节。吹角节之后10天是预备你的心，为什么？因为7月10号那一天，一天而已，非常重要，这一天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这一天叫做赎罪日，这一天叫赎罪日，从头到晚，全国上下，我们去过以色列看见，全国上下没有播放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交通工具，没有巴士，没有火车，没有人开车，没有任何的娱乐，什么都没有，整个国家是安静的，除非不信的人，整个国家完全没有声音。赎罪日，赎罪日之后就进入15号，7月15号祝棚节7天，祝棚节7天。所以我们看见春天的节期也有7天的欢乐，我们也看见秋天的节期也有7天的欢乐。你们要非常的欢乐在神的面前，非常的欢乐。然后我们看见圣经很奇妙的，为什么在讲这些节期的时候中间插进去一句话呢？我们来看23章22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谁？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圣经你不要轻忽的过去，想说你在讲节期，怎么中间插进去这一块？你要记得，所有耶和华的节期，甚至于安息日，安息日是这所有节期里面最重要的节期。安息日应该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安息日你要欢乐，你要吃，你要喝，你要享受。但是你在享受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当中有谁，有穷人，你当中有穷人，有困苦的人，或是寄居的。寄居的表示他所有的多不多？真的是不多。你要摸神的心呢、他要他的百姓欢乐，欢乐，欢乐，欢乐当中，请你不要忘记你当中有什么穷人，有寄居的。所以春天的、秋天的都是收割的时候，你在割你的田间的时候，你要留下，不要割尽，留下庄稼，然后这些人呢，他就可以去拾取。记得路德记，路德是不是？如果没有这一条诫命的话，路德是跟他婆婆两个人或许就饿死了。感谢神有这条诫命，所以就从路德那里出来我们的弥赛亚耶稣。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神的心在这里，我们要常常顾念贫穷的人。每一个犹太人的家里，他们家里都会有一个盒子，这个盒子是让孩子、小孩子去投的。这个盒子上面写的什么？不是储蓄箱，储蓄你的钱。这个盒子摆在每一个人的家里面，就是表示说，比如说这个小孩子，我想要吃糖，妈妈跟你讲说，但是我们需要留一点钱，为了 charity， 为了什么？贫穷的人。哦，好，那你这一次我就不吃糖了，我就把那个钱怎么样？投到这个箱子里去，投到这个箱子里去。每一个犹太人的家里都有一个箱子，这个箱子就是让孩子学习说，我要顾念我们民中、我们国中贫穷的人。美不美？
美。
你们以后要不要这样做？在你们的家里面有一个箱子投进去，这个是为了要顾念穷人的，顾念穷人的。神学我团队有在做，我们是2-3个月会收一次的奉献，那个奉献目前为止我们是带到以色列去，那有时候有一次我们也是奉献到东北那个灾难。我们要做到， 照着神所吩咐的，照着神所吩咐的，我们必须要顾念那一些贫穷的，顾念那一些寄居的，这是神的命令，难守吗？一点都不难守。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是在圣洁的国度里面尽一份你的责任，成为圣洁。二十四章，你知道在这些节期里面，没有提到光明节 Hanukkah， 也没有提到普尔节，就是以斯帖的那个节，没有提到。可是他们犹太人很有意思，他们认为说二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其实就暗藏着那个灯，就是 Hanukkah 光明节。说神大概知道以后你们会有一个光明节，所以呢，接下去二十四章。你知道过去圣经没有分章节，所以神不会讲好下面二十四章摩西要我告诉你是什么，没有，神是继续讲下去的，告诉摩西，摩西记录下来的，这是后来的人分的。二十四章你要点灯，圣所里面的金灯台早晚你都要去点灯，让它能够点亮在那里，那这个金灯台跟光明节的故事就连上。后面陈设饼呢，你知道在圣所里面除了金灯台之外，另外一边是什么？陈设饼桌子，十二个支派每一个礼拜安息日的时候就烤了非常香的饼放到圣所里面去，十二个放在那里一个礼拜之后呢，第二个礼拜的安息日的时候就把这个饼拿出来换上新的饼。据说这些饼上个礼拜安息日放进去了，放一个礼拜，你想会不会臭掉了，不新鲜的。可是这些饼，神说这些饼要给谁吃的？给祭司吃的。所以他们拿出来之后呢，据说这些饼人就像刚刚出炉的饼一样的，还热的，还软的，还好吃的，给祭司吃的。我相信为什么，你不要小看这个整个的圣殿圣所，这个会幕，谁住在那里？永生神。他的第几度空间我不知道，他的国度，他的临在在那个地方，临在在那个地方，完全是超自然的，完全是超自然的。所以这个饼也预表着普尔节，普尔节的时候吃哈曼的耳朵，吃哈曼的耳朵，大家很高兴吃。所以这超预表着普尔节，所以就把这两个节日塞进去了哈。最后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可以咒诅或是亵渎神的名，不可以咒诅亵渎神的名。在一个营中，神的名是圣洁的，不容许任何人亵渎他，咒诅这个名。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摩西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去求问神。神用了几个例子跟他讲，他说什么？我们看二十四章十六节，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死刑死罪，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不管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的名的时候必被致死。但是你知道从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一节，竟然把这么一件严重的事情跟什么并排？跟打死人的必被致死，这个我们明白，就是以命偿命嘛，或是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致死，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同归一例。再讲到争斗打架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因为打架开始了，打架打死人，打架，然后有一个人说出了亵渎神的话语，争斗，这些会受伤的都是因为争斗打架发生的。他不是叫你说你打伤人家眼睛，把你的眼睛挖出来，他要你眼睛做什么？有一个圣经的版本翻译的很好，他就是以同样的价值，如果我没有眼睛，这个人没有眼睛的话，我很多事不能做，会损失很多，那么你就要按着他的损失，你要来赔偿他，同样价值的，伤掉这个眼睛的那个价值的，你要来赔偿他。他是讲到咒诅神的名，你想想看，在整个的营中，如果允许一个人咒诅神的名，没有刑罚他的话， 你能想象这个军营，这整个的耶和华的军队会变成什么样子吗？就随便，不敬畏神。那么神的话写在他的律例典章当中的话，要不要遵行？不需要遵行了。为什么？咒诅，你咒诅神的话都可以的话，当然你根本不会去遵行他告诉你的话。你不看重他的话，你不敬畏他的名，因此这个人一定要用石头打死。从此之后，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不可以亵渎神的名，咒诅神的名。如果你还是不明白，或许你应该去参军，应该到军队去试试看，看你可以不可以。军队也一样的言，你要记得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不明白，我们是被他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进入耶和华的军队。圣经是不是这样称他们的？耶和华的军队，这是一个军队，不仅要在人的面前让人看这群人的不一样，并且要让那一位在创世纪第三章引诱夏娃的那个蛇，那个撒旦羞愧。所以保罗才会讲，我们并不是只有在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什么？跟天空属灵气的征战。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不仅在人面前尊荣他，你更是在撒旦的面前让他知道，我的王，我的神。我们每一次在这里唱，有时候你们太晚到，你们都没有唱到那个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所以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每一次在读这个，我们不要以为说这只是读读而已，这是一个宣告，不仅是在人面前宣告，并且是对那个仇敌宣告说，我就是死也绝对不亵渎这个名，我就是死尽忠到底，知道吗？这是一个宣告，他是圣洁的神，因此我们要圣洁。再讲一次，不难做到，因为神的话不是给神仙，是给他的百姓。他叫我们圣洁，他有指示，他有教导。我们低头来祷告，主，但愿你的话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做到，但是我们今天此刻，我们就弃绝这个仇敌的谎言。你的话语绝对不难做到，因为你已经赐下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如同保罗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你的百姓，帮助你所拣选出来的族类，帮助这些君尊的祭司，帮助这些圣洁的国民，能够成为圣洁，爱你，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